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2.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纵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新约纵览的课程要从哥林多后书来讨论。哥林多后书一共分成13章，是使徒保罗在主后56年的秋天在马其顿的腓立比所写的，受书人是哥林多教会以及亚该亚的众圣徒。这本书的目的是重建使徒的权柄，并且说明传道人的职责，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传道的职分，要节在5章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是一封自辩使徒权柄的书卷，也是一封讨论工作侍奉态度的书卷，更是最具有保罗自传性的一封书信。哥林多的教会实在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教会，他们除了在生活上面、道德上面、侍奉上面、信仰上面大大的失掉了见证以外，保罗在写给他们前一封信以后，他们又受了假师父的搅扰，对于保罗的为人和侍奉都加以怀疑。他们说保罗是善变的，是骄傲的，是外表和言语都不出色、不诚实，也没有资格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等等。所以保罗写这封信，一方面表达他对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人由他前一封书信的错误里面悔改而感谢神，另外更是为自己的行为、性情和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和权柄来自辩，以免在传扬基督福音与侍奉上受到拦阻，并且鼓励他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反而要努力做喜乐人、做完全人，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所以这封书简实在是把保罗爱教会的心赤露敞开，正如他自己对教会所说的，我向你们的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哥林多前后书按性质上来分析，应当也可以归纳在教牧书信里面，因为这两卷书信都是论到教会与教牧的问题。在前一本书论到教会的问题，后一本书论到教牧工人，前一本书说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后一本书把他那个工作的样式和生活表露出来。这本书的特征，这本书是书信里面最富自传性的一卷，它揭露了保罗生平里面很多在使徒行传都没记的一些事情。第二，也是保罗书信里面最缺乏系统次序的一本，很可能因为保罗的情感极度的伤痛或者激动的缘故，充分的表达保罗的感情，他的喜怒哀乐都在里面，所以有人说这本书是一封泪信。第三，这本书里面虽然个人的气氛处处的流露，但是有很多重要教义性的问题的闪示也在这本书出现，就如传道的职分，2章12节到6章10节，两约新旧约的对比，3章4节到18节，基督台前的审判，5章10节到11节，信徒的捐献，在8章到第9章等等。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的大纲。这本书的大纲我们可以分成4大段。第一大段是从第1章一直到第6章的上半章，是保罗的自辩，他里面他为了他计划改变而自己辩论，也为了他自己的侍奉的执事而自辩。第2大段是在6章下到第7章， 是保罗向教会所表明的心愿和劝告。第三大段是第八章到第九章，是论到捐献的事。第四大段第十章到十三章是保罗为了他做使徒的权柄而自辩，借着他的生平，借着他的经历来辩论他做使徒的权柄。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这样我们对两卷书都会有可以抓住其中的要义。首先我们来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写作的日期是在主后56年的春天，写作的地点是在以弗所。当时的动机是因为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但是他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住在以弗所，听到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他写了一封信去劝勉他，记载在哥林多前书5章9节。可是那封信现在已经失传了，哥林多的教会并没有因为受到那一封信而改变，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那封信给他们，目的就是用保罗侍奉神的经历来矫正及教导教会各类的混乱。我们还记得我们讲过其中分成三大类，第一个是讲到教会性的问题，第一章到第十章其中谈到教会的纷争、教会的乱伦、教会的争讼与淫乱与婚娶与祭物的问题，然后讲到教义性的问题，从11章到15章讲到教会关于蒙头、主餐、恩赐、复活，最后是保罗个人的一些的事情告诉他们。而哥林多后书呢，写作的日期是在主后56年的秋天，写作的地点是在腓立比，写作的动机是因为哥林多前书寄去以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坏，并且受到假师父的影响，他们挑战保罗做使徒的权柄，所以保罗很想自己亲自去哥林多解决这些困难，于是他写了第三封信，在哥林多后书2章3节记载，但是那封信到现在又是失传。于是在那个时候以弗所发生了暴乱，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到了马其顿的腓立比，在那里听等候提多给他的消息，等到提多回来以后告诉了保罗哥林多教会的消息，保罗就写了第四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是一封自辩的书信，辩护他的工作、他的职分和他的权柄。所以这本书的目的就是重建使徒的权柄，并解释传道人的职责。这里面最先保罗的自辩，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形式改变是为了宽容哥林多的教会，在1章23节，并且他说他一生一世都是随主的引导，在2章14节。他讲到他的工作，他的职事是建立在新约上面，3章6节，而且他受职只是在彰显基督，4章10节。他的生活是立志讨主的喜悦，5章9节，并且他立表他是属于主的人，6章3节。于是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在7章1节，要他们生活圣洁，并且要他们乐捐是为神所喜悦的，9章1节。接下来他辩论他的权柄做使徒，他说权柄是为了造就人，10章8节，而且他自夸是不得已的，11章16节，并且解释他身上有一根刺，在12章7节。最后的结语是在13章5节，就是劝对方要致损。所以这本书的目的，哥林多后书也可以说是有四点。第一，就是称赞他们责罚了教会中犯奸淫乱伦的人，记载在0后2章6到11节。第二，解释他自己的计划为什么改变，在1章15到22节。第三，回答教会对他做使徒权柄的质疑，在10章到12章里面。第四，鼓励教会要捐款赈济耶路撒冷的贫苦的信徒，在8章到9章。下面我们就来就着哥林多后书的内容来做一些的解释。首先在第一章里面一开始保罗就提到基督的安慰，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安慰这个字是这一段的要字，一共出现了10次。因为神能够使信徒在一切的患难，包括在为基督所受的， 都能多得安慰，而且信徒在患难里面多得安慰，也能够多安慰别人。神又是在苦难中的保守，在一章的十节保罗说神曾救我们，这里是指的过去的动词，现在仍要救我们指现在是，将来还要救我们指将来是。可以看出神对信徒的救赎有三个时间，而且也看出神的救赎是全备的，是到底的，他一次的拯救就必永远的拯救，并且他的拯救也是确定不移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苦难可以剥夺神所赐的救赎。从一章的十二节到二章十七节，保罗就开始先为他改变的计划而自辩，因为很多筹备的计划是难以改变的，但是当主的引导有时候不同，侍奉神的人对主的引导也要特别的敏锐。所以有的人对保罗误解，说他反复不定，就质疑他的性格和侍奉，所以保罗就急着为自己辩论。保罗说他有意要先从亚细亚到哥林多，然后再去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回到哥林多，然后再回耶路撒冷。这个和他在哥林多前书16章5节的计划不一样，所以引起有人批评他反复不定，是从情欲起意，忽是忽非。但是保罗解释他这样的改变是为了宽容哥林多的教会，在1章23节，并且在第二章接着解释他这样的改变是为了教会的喜乐，而且为了赦免那些反对的人而改变的。并且他改变以后，他本来是要先到马其顿，但是他就到了特罗亚，在那里神给他了很大的祝福，在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可能就是指的特罗亚的教会在那里被建立，所以他的一生一世都是跟随主的引导。在第三章里面他就解释为自己的侍奉，一直解释到第六章。他先解释他的侍奉，保罗觉得他的侍奉是一件很满足的事，因为他的侍奉是建立在新约的上面。保罗说他的侍奉神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出于神的呼召让他能够承担，表示给他力量，一个新约的执事，做一个新约的执事。然后他就解释新约和旧约的果效，旧约是叫人死，就是指引出死的终极，新约是叫人活，是得永生的结局。所以保罗的侍奉是在新约的侍奉。然后在四章保罗就讲说是他侍奉的尾声，在这一段里面他解释他一生至死不渝的尾声侍奉，是希望能够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跟他们一同，跟他一同的忠心到底的侍奉神。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接着从四章来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从第四章的一节一直到五章的十节，这一段保罗都讲出他侍奉的尾声。他先告诉读者他对神是鞠躬尽瘁至死不渝，因为他竭力做主的仆人，身上常常带着主的死。为了传扬福音，保罗经历不少的苦难，但是他深深的相信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个瓦器，却有神的宝贝就是福音在里面。因此虽然四面受敌，却不妥协气馁放弃，身体就好像背十字架，世世的显出主是活生生的活在他的心里面。他是一个属灵的敢死队，为要把生的福音传给哥林多人。保罗这样行是因为信主才这样行，在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他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复活的大人，而且将来也必能够与哥林多的信徒一同站在主的面前，所以他就格外的努力荣耀神。虽然工作是艰辛的，身体是衰残的，但是内心却每日更新，把所面对的苦难当作是一个自战自清的，因为他的生命不是为了暂时而活，却是为了顾念永远的。 并且在五章第一到十节里面更解释，他认为他的侍奉是有永恒的价值，生命虽残甚至于死亡也不会叫他丧胆的。保罗说，今生就像一个帐篷的生命，是暂时的，如果死了就要搬到永久的房子去，所以他宁愿离开身子与主同在，但是无论如何他立志行事，做任何事都是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来接受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一个对世上人全体信不信的审判，而是为了信徒所做的。台就是一个奖赏台，决定信徒将来得奖赏，好的行为带来赏赐，恶的带来羞耻。所以保罗就在五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接着来解释他为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侍奉神的原因，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被主的爱所激励，他能够如此行全是因为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缘故。这位基督为世人舍命，使那些信他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而活。第二，乃是因蒙赐了和好的职分。和好的道理是神借着基督与世人和好，基督是无罪的，现在替人成为罪，神将人的过犯归到他的身上，因此世人在基督里能够成为神的义。在工作上面来讲，和好的职分是神托付了信徒，所以信徒成为基督的使者，努力使世人与神和好。侍奉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人有敬畏主的心，知道将来要在审判的台前来对着主来负上责任，并且又为神的爱所激动，加上有神的托付，那么虽然苦也不害怕了。这就是下面他要表达的。所以从六章的一节到十节，保罗就讲出他侍奉的甘苦。侍奉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与神同工，一方面又要经历很大的艰难。但是保罗就劝告哥林多的教会信徒要跟神同工，不要徒受主的恩典。保罗在二十八方面分三组来描绘他侍奉神的甘苦经验，在六章的三节到十节也是每一个侍奉神的共同的经验。在六章的十一节到七章的十六节，就是保罗向教会表明心愿。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保罗一直为自己侍奉的立场而辩论，他解释了他侍奉的基础在三章，然后侍奉的尾声第四章一节到五章十节，侍奉的原因五章十一到二十一，还有侍奉的甘苦六章一节到十节。接着就向教会表明他的心愿，他对教会的劝告要他们不可以与不信的相交。保罗劝告信徒不要与不信的同父一轭，这是指的一同的侍奉，在这里不是指结婚或者社会上的工作。他用五个对比指出他们是不能够协调的，就是信与不信、义和不义、光明与黑暗、基督与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神的殿和偶像，指出信徒跟偶像毫无瓜葛，信徒要从他们那里出来，而且这还是属神儿女的样式。在第七章里面就讲到信徒要除去一切的污秽，要劝勉他们要除去身体还有灵魂的污秽，要敬畏神，过圣洁的生活，得以成圣，能够不停的进行，一直的达到成圣。在第八章到第九章就是论到捐献的事情，在外邦的众教会里面要筹募款项资助耶路撒冷教会贫苦的信徒的一件事情，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里面一项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保罗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作是地上教会的母会，先前因为曾经经历了大饥荒，所以保罗代表安提阿教会把一些乐捐的捐款亲自送给他们，并且保罗对这个服事很重视的。在马其顿的教会，就像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皮利亚，他们都能够很热烈的来参与这个捐款，因为表示他们一个属灵报恩的表示。所以保罗在这里也劝哥林多教会要效法，因为在爱心的实在上可以表示这个捐款。 保罗就指出主耶稣是一个最完善的榜样，在八章九节，因此期待教会有一个顺服愿意做的心，就应当办成这个事情。并且保罗也指出一个原则，他说不是要一间教会全部承担这个事情，那会很吃力无比，而是要均平的处理，把他们现在的富余帮补别人的不足，将来他们也可以得到回报，正如出埃及记16章18节的原则。所以保罗就派了一小队的同工前来协助捐款这事，并且保罗解释捐款的好处。捐款的好处，第一个，对捐款的人，保罗以箴言来提出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所以教会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作难，不勉强，要捐得乐意，才是神所喜悦的。并且对受惠的人，不但自己捐款的人可以得到恩典，对别人也可以让别人越发感谢神，而且受惠的人也会为对方来感谢神。所以对这件事，保罗不其然地发出一个衷心的感谢神的心愿，在神那里实在有说不尽的恩赐。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二章的十三节，就是保罗为他做使徒的权柄而自辩。因为在保罗的时代，有很多的假使徒在各处的盛行，渗入教会，传异端，反对真使徒，让教会因此陷在混乱的状态，连真使徒自己也不能够自由的工作，并且他以前的工作也被假使徒所摧毁，所以这件事连保罗也受到影响。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不少的信徒受到假使徒的摆弄，对保罗为外邦使徒的权柄多有质疑，让保罗在教会留下的福音工作也受到影响。所以保罗迫不得已的为自己确实有使徒的权柄而自辩。首先保罗讲到他的兵器与权柄，他讲他有权柄是为了造就人，而且一个真使徒是有神的权柄的，这个权柄不是为了败坏，反而是造就人。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他对哥林多教会有一个愤恨，因为他们失去了向基督存一的心，并且教会接受了假使徒，这都记载在十一章的一节到十五节。因此保罗迫不得已要向教会来讲他自己的生平。他说他对教会的自夸是不得已的，他讲到有关他自己的出身的背景和传统，而且有关于做基督仆人的患难劳苦的经历，并且有关三层天的经历。保罗他说他的自夸是迫不得已的，他从他的自辩讲到从地上的辛酸劳苦转到天上灵里的经历，关于主的显现与启示。他用第三人称的手法来描写他自己，说十四年以前，大概是主后四十二年左右，曾经有一次被提到天上去的经历，那时他已经信主后回到大树去了。被提是指一个不能够自己控制的行动，完全是神的工作。这个经验是在身内，就是灵的被提，或者是身外，就是肉体的被提，连保罗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他知道被提到三层天。三层天也就是犹太人传统指神的所在，也就是乐园。在那里保罗他听到了不能说出来的言语，中文翻成就是隐秘的言语。他可以为这个特殊的经历而夸口，但是他却禁止自己，免得有人把他抬高或者自高。为了这个，他认为是神允许撒旦攻击他，他称这个攻击是一根刺。对于这一根刺，保罗三次的求主把他挪移，但是主却给他两方面的回答，就是恩典与能力都是够他用的。恩典是能力的来源，能力是恩典的彰显，神的恩典并能力在保罗的事上特别的彰显。所以保罗说他本来不愿意自夸，但是被逼，虽然工作算不得什么，但是却不在那些假使徒之下，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常用神迹奇事异能显出做使徒的凭据与记号。而且在教会里面保罗也说他没有叫教会在经济上支持他，不累着你们，所以教会应当知道他是一个真的使徒。最后在十二章的十四节到十三章的十四节是保罗临别的话。对于这一间问题重重而且对保罗的权柄大有质疑的教会， 所以在书的结尾，保罗实在是再一次的苦口婆心的来劝勉他们，告诉他们不但他要再一次的计划来访问他们，就像一个父母对儿女的养育的爱，并且保罗说希望教会能够成长，要他们自省是不是是真的信主，如果是真的信主的，便知道保罗跟他们是同路人，是不可以被弃绝的，并且保罗劝他们不要做一件恶事，保罗的心愿叫他们一件恶事也不做，这真是父亲的心。接着保罗就在末了的话里面再一次的劝告教会，在13章的11节叫他们在个人方面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在与别人的相处方面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接着这五大命令以后，便是神同在的应许，他是仁爱和平的神。在最后第14节，保罗就给他们一个祝福的话，就说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在下一节课再见。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